谢赞美你，主啊，你带领我们平安的来到你面前，能够来敬拜你。神啊，这是莫大的恩典，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能够在一起同行合一，奉你的名在这里收缩你的大恩典来朝见敬拜你。主啊，我们将一切感恩都献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主啊，我们今天的敬拜聚集和分享你的话语，求你在我们中间掌王权居首位。主啊，不是任何一个人讲，乃是用你的话语摆到你面前，就像那五饼二鱼一样交在父神手里，求你老开有圣灵带领赐给每一个需要的人。父啊，也关注我们这里，勒住我的口，勒住我的舌头，让我只诉说你的话语。下边的时间交在你手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大家一起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一起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从十三节一起读到底啊。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我们在这儿我们讲一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这一段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发生在什么时候？根据圣经告诉我们，乃是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伯利恒，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有详细的记载。将要来的十二月，人们被纪念为基督降生的日子，叫圣诞节啊。事实上，这个日子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人知道，因为当初希律王听见东方的博士来朝见犹太人的王，那还了得？哈，一个国哪有两个王啊？啊，尤其是这种希律王，他是绝对独裁的。这个希律王是个大杀人魔啊！结果他听说有人要来朝拜犹太的王。他是新生下来的，他就杀了伯利恒城两岁以下的婴儿，说明当时希律王都不知道耶稣降生在哪一年，更不知道哪一月，更不知道哪一天。所以你要硬把耶稣基督的降生说在十二月二十五号，那是很勉强的。另外从犹太地的十二月来说，哪有牧羊人还带着羊群在野地里啊，那不冻死了，对不对？所以那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这个日子我们不算它，但是 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这个事情是真的，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到地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就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所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是说明什么？这个道是神口中说出来的话，那就是跟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啊，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然后第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以后六天你去看都是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所以老约翰在这个地方就用了一个很特殊的字，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然后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就是说神口中的话变成肉身降临到地上，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伯利恒，他道成肉身，为的是来救赎我们。整个一本圣经的大线路就是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和神的拯救。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那么耶稣第二次要再来是在什么时候不知道啊？第二次再来是怎么来的呢？他是跟天君一道来的，那是在启示录十九章，那骑白马的，他的名字叫神的道。所以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骑白马的，他的名字称为神之道，他的衣服上沾满了血，他的衣服上和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族之主，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要来到地上。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恩典时代、教会时代，就活在这两次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中间，在这个中间就是教会时代或者叫恩典时代。这个时代什么叫恩典时代？因为这是一个救恩的门开了，没有人能关。注意啊，就是圣经的话，启示录里神开了的门没有人能关，有人要关吗？自从使徒行传开始以后，教会基督徒一直受着逼迫，第一个殉道的是斯蒂凡，圣经记载第一个殉道的斯蒂凡，以后有多少人殉道，为了要传神国的福音，为了要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被杀了，被锯子锯死了，被跟野兽去斗，被野兽吃掉了，单单在罗马的地下墓库里边刻在那个石头上的名字就有几百万，尸体没有了，因为下油锅的也有，被火烧的也有，被野兽吃掉的也有，什么都有，不可能有，是就像现在的人说，哎呀，我留了骨灰将来我怎么复活，我们下一个礼拜讲啊，这个礼拜来不及讲啊，我们下一个礼拜讲如何复活。但是在这两次来到地上之间，是恩典时代，是教会时代，是开了没有人能关的这么一个福音大门的这个时代，是给人有 悔改的机会的，是神救恩的一个大计划，一刻没有停过。感谢神，我们有一位弟兄，他们夫妇俩送我一本书，就是1900年中国人叫藏宝之乱，或者就叫做义和团之乱啊，就是杀了多少外国的宣教士跟中国的基督徒，但他那个名单有189个，出生地点、时间、宣教的地方、被殉道的地方等等等等，最大的65岁，最小的只有十七天，最小的只有17天。那对夫妇俩呢，送我这本书，希望我讲给他们听，因为它上头有很多字，是繁体字啊、简体字啊，有很多文言文啊，对吧？我讲不出，为什么我泣不成声？看了以后真的泣不成声，里边的那些事迹啊，真的叫人无法领会，多少人的遗书都在上面，亲笔的遗书都在上面。你是说，我到中国来殉道，将要被杀了，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唯一后悔的是我做的太少了。一个12岁的男孩子，他写给他的同学，就是说，在英国我不可能殉道，只有到中国跟我父母一道去，在那边才可能殉道。12岁一个男孩子写给他同学的最后的书信，那些189个人的名单都在那里，189个人的事迹都在那里，是由王锡培牧师主编成功的一份百年殉道学第一本书，实在太宝贝了。我看了以后，这就是在耶稣基督2次来之间，恩典时代、教会时代发生的事情。但是神允许了，开了的门没有人能关，有很多地方不许你传道，不许你信耶稣，不许你怎样，不许你怎样。但是就像当初以利亚那样，以利亚认为他只有一个人了，别人都死了，没有，神向他启示说，为了耶稣耶和华自己的名，他保留了7000个没有向巴利跪拜的先知。奇妙，神开了没有人能关的福音门，就在这段恩典时代当中。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属神的人，就应该竭力为神的名去做见证、传福音，因为开了的门有一天会关的。神说关了了就没有人能开，那是第二次来，耶稣基督来不是来拯救了，是凭神的公义来审判和征战，那福音的门就关了。所以耶稣基督来是把福音的门开了，没有人能关的。即使你逼迫百般逼迫，死成百万成千万的殉道者，福音广传，当初好几个人呢，只有11个，大多数是打鱼的，就把基督的福音都传遍天下，就是这样。 因为神允许了，开了的门没有人能关。现在世界上翻译的文字文那个民族文言文字最多的就是圣经，翻译成各种各样的文字，圣经，神的福音广传，从耶路撒冷、犹大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就在这一段时候，在这一段时候当中，还发生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一道分享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的复活和被提。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们今天一次讲不完，所以下一个主日我们继续讲。所以今天我们只讲两部分啊。首先要讲到复活，我们大家一起念一段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感谢主啊，感谢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打出来了，我们看一看。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假如没有基督的复活，我也不会去想将来我会复活。反过来，假如基督没有复活，我所信的这位神是钉在十字架上埋在坟墓里死了的，那我信他干什么？为什么信到最后他死了，我死了，都死了？不。所以在这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这个睡是指死啊，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也灭亡了，没有复活了，他死了就完了，腐朽了啊。所以说第十九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为什么？我们为了基督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做，世人可以做，我们不能做的，结果到头来基督也死了，没有复活，我们将来也死了，也没有复活，那我们信他。所以说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啊。然后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碎了之人初熟的果子。第一个果子什么？开花结果，经过种子死了，发芽了，长叶成长了，开花了，结果了，那一个过程它是初熟的果子，它怎么经过死亡埋葬复活，我们将来也要经过死亡埋葬复活。我们的死亡指什么？指对我们自己的罪死，对神活。所以他成为了碎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好，这有一个题目出来了，那就是说将来复活是哪些人复活？属基督的。我们记得我们在给一些要求信耶稣的人施敬礼的时候，我们就说什么？归在耶稣基督名下，是啊，我们归在耶稣基督名下，就是属神的子民了。你是属神的子民，到了那个时候就有你会复活，因为就像应许的，就是神应许的。你要持守哦，要 hold on， 也就是说我要持守我所信的。到了时候神是信实的啊。所以说我们下边我们就看一看啊，基督复活的重要性。因为若是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将来也没有指望了。 对不对？所以说基督复活的重要性啊，关于基督他要受害被钉十字架埋葬第三天复活的这一个事情，耶稣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分别有三次，都有三次，三个福音书一共讲了九次，事实上呢是重复的，讲的是一回事情。所以说我们说耶稣曾经三次自己预言他将要受害，交在世人的手里，被逼迫、鞭打、侮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没有哪一个预言家会说出这种话来，预言自己死可能有，因为一个人临终的时候会有一种预感。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预感到自己要殉道了；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预感到自己要离开这个皮囊了，都有预感。在我们周围也有人知道自己将要离世了，有，但是他有没有说死的那个具体的情况是怎样？那很少，那很少，我没听见过。更没有人预言他将来死了以后会第三天复活，那更是绝对没有，独一无二，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没有的，没有耶稣基督。所以他三次预言跟门徒说清楚，我将要被交在人手里，被苦待、被鞭打、被虐待、被侮辱，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第三天复活，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说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再跟门徒提醒他们，我以前跟你们讲过的，预先告诉你们的，我会被钉十字架遇难而第三天复活。所以等到耶稣复活了以后再来提醒门徒，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既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就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耶稣活着的时候预言自己的事情，要钉在十字架上受害死，第三天复活，死了以后复活了以后向门徒显现，再提醒他们当初预言的事情现在已经应验了，托付他们什么？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传天国的福音。这就是神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自己做见证，预言、见证，并且有托付。然后呢，使徒们怎么样？就一直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即使遭逼迫还是要做见证。虽然是一些很软弱很胆小的，包括彼得三次不认识，但是自从耶稣复活了以后向门徒显现了以后，这些人改变了吧？奇妙啊，改变了。耶稣钉十字架下的时候，十字架下有几个门徒啊？只有一个约翰，记得吧？约翰福音书上都记得，只有约翰，约翰还不说自己的名字。耶稣怎么说？夫人，看你的儿子。 门徒看你的母亲，他是把耶稣自己的母亲交给这个他所爱的门徒。后来老约翰写约翰福音，写启示录，是在以弗所。老年的时候，老约翰是在以弗所去世的。结果考古学家在以弗所就找到了玛利亚的墓。这些事情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会使一些人全然改变了。那一群他的门徒，至少十个门徒都逃走了，也就是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耶稣就说，就耶稣都讲到了。那么结果十个门徒都没有在十字架下，只有约翰一个人。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是卖耶稣的，犹大当然不会在，对吧？结果十字架下只有一个门徒。结果以后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以后，这些门徒有胆小的、怕的、各方面的软弱的，重新改变了。结果根据犹太人的历史教这个知道，十一个使徒，除了老约翰，因为他被判下油锅而临时那个刽子手大惊失色，不敢动了。那么根据罗马的法律，一个人不能判两次死刑。他已经判死刑了，没有执行，那是你的事。就像美国的法律一样，假如电刑一下子电，没有电死他，他又活过来，那不能再电第二次的，那不能电第二次。所以同样道理，罗马的法律。所以说，老约翰没有下油锅。预备要给他下油锅，没有下油锅，结果就把他流放到达摩海岛去。所以只有老约翰最后是年老九十多岁，九十七岁了，回天家的。剩下来的所有的当初的使徒全部是殉道的。他们为什么？为了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啊。所以说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24章，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临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在城里啊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接带到天上去。他们就带他大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完全变了吧，完全的，以前是逃掉的啊，耶稣顶十字架子他们都逃开了，现在遍地为神做见证称颂神啊。所以说耶稣基督的复活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到。然后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子民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好了，我们清楚了，耶稣基督的复活重要吗？极其重要。耶稣基督降生用不着做见证，为什么？当初有很多人跟耶稣一道生活在一起过，当然知道耶稣当然要降生，对吧？耶稣钉十字架也用不着人做见证，为什么？这些人参加的，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是他们喊的。罗马兵丁需要人做见证吗？也用不着，因为他们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死用不着做见证，他们都知道。唯有耶稣基督的复活要向他们做见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极其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耶稣基督复活是神救恩的基础和必须。 再翻过去再看一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再看一看，翻过去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好，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哎，好。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那么救恩就靠人因信称义。假如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我们信什么？我们信什么？信他是因为死了，他自己死了，他还能救人吗？对啊，所以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也是徒然的。所以在这，我们特别要看到，基督的复活是救恩的基础。若是基督没有复活的话，这个救恩怎么来救？他自己死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天主教的那个十字架，总是把那个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假如耶稣基督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怎么去相信？对不住啊，对不住。所以天主教那个十字架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去看那个区别就在这。我们仰望我们的十字架，是叫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并不是在十字架上，假如耶稣一直在十字架上，我们信什么呀？我们信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我们自己在说自己笑话吗？对不对？所以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是复活的主，对不对？所以说新约比旧约更美。美在哪里？我举一个例子，不很多讲啊，举一个例子，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的是什么？约瑟祷告神怜悯你们，将来你们要离开埃及回到迦南去，要把我的骸骨带回去。最后创世纪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是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他们的盼望什么？是把约瑟的棺材带到迦南地区。新约怎么样？新约认为我们的是一个空坟墓，感谢主啊，墓口不开，主复活，留给我们的是空坟墓，那才是荣耀，那就是整个约伯记他得胜的一个关键。我知道我的 Redeemer 是活着的，哎呀，这句话多有力量，是吧？我知道我的救主是活着的。记得吧，有一首赞美诗，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谁掌控明天，我们只掌控明天。心中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是的，这个救恩的基础，救恩的必须啊。然后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啊，约翰福音第六章。好，约翰福音第六章，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去向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神亲口的应许啊！神能够预言他自己将来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应验了吧？应验了。现在神应许我们怎么样？信的人得永生，到末日要叫我们复活，这就是奇妙的事情。 我们再翻过去再看帖撒罗尼迦，注意啊，帖撒罗尼迦这一段经文可以讲很多教训，我们没有办法多讲，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好，看好，谢谢谢谢。注意啊，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在基督里死了人的灵，对不对？不然的话他带来什么？叫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就是死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下面我们看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人和他们一同被提，那也就是说圣洁当中断不能在十六节啊，日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么带来的人是这些已经死了的肉体，腐烂的肉体在地上，他们要复活，然后跟天上带来的那个灵一道，成为有灵的活人复活。不能复活的时候只有灵啊，没有身体啊，因为神是按照他的样式，按照他的那个形象造的人，然后吹了一口气，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是有灵有魂有体的。我们复活将来到天上也是要有灵有魂有体的，所以说他带来的是那已经睡了已经死了人的灵，然后跟地上的体复活，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帖撒罗尼迦这一段书的要紧的。那么所以你看，平常我们给人家带领那个追悼会的时候啊，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常常给人家带领追悼会，你看上面横的写某某弟兄某某姊妹啊，某某长者安息啊，然后这边呢安息主怀，这边呢后主复活。既然安息主怀，怎么用后主复活？那这就是帖撒罗尼迦这一面的话啊，安息主怀是他的灵，等后主复活是他的体，然后灵魂体一起复活带到天家去。那么复活被提，关键的是复活是属神的子民，在基督里的属基督的归在基督名下的，或者说生命册上有他名字的复活，对不对？被提是谁啊？是整个教会，不是这个建筑啊，不是这个大楼啊，大楼只不过是一个 building 而已，对吧？要紧的是里边的，那这是有形的教会，无形的教会就是我们弟兄姊妹，那被提，被提。有人说啊，这是心腹被提，我不是咬人嚼字啊，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但这个时候还不成为心腹，是未婚妻，对不对啊？我不是硬找茬啊，因为这个因为羔羊婚娶还没发生呢，所以说未婚妻还没有变成丈夫的妻子，对不对？这样我们再搞清楚啊。所以说这个时候被提是教会。是神的未婚妻，就像那个哥林多后书一样，保罗说我已经把你们许配给基督，有没有啊？有没有啊？许配并没有嫁过去，对不对？什么时候嫁过去啊？基督到空中来迎接教会，到他的家里面去，对不对？所以婚娶应该在天上嘛，对不对？那到了天上呢，就有婚娶还有婚宴，对不对啊？先有婚娶再有婚宴哦，对不对？没有说先吃了饭再婚娶哦，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完全是圣经上都排好了，到天上有羔羊的婚娶，再有婚宴，然后那个长老天使叫老约翰来 我带给你看那个心腹是谁，那这个启示录都有。好，我们今天不讲这个，那我们就讲现在的是复活。背题是别对你用的，而复活是基督复活，我们才有指望，我们才有复活的希望，还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才有我们的这个救恩，对吧？所以说，下面，当然下头很多内容，就说基督复活，基督是什么？基督是生命，基督是复活，基督是复活的生命，对吧？是他有复活，我们才有复活啊！所以说，我们得了他的生命，我们就必然有。然后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啊，感谢主，罗马书第四章。关键是因信啊，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都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说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清楚了啊，清楚了。所以说复活是属神的子民，属基督的，在基督里的，归在基督名下的，生命册上有名字的。你说我怎么知道？好，圣经上有，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关于这一点详细的，我们下一个礼拜讲。大家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对号入座，圣经里哪一段是怎么说的，哪一段怎么说的，我们大家自己来对自己号，来对号入座啊！谁也没有资格说某某人一定得救，某某人一定不得救，谁也不敢说。真的，我吃过一次苦，因为根据圣经上说，自杀的人不得救。我从小听到这个教训，就信以为真，就大胆的去说人家。以后我知道我错了。以前在我学校里有三个老师，男的啊。女的我们不在一起，我们不知道。三个男老师是基督徒，我们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祷告，当然惹人厌啊。那后来神怜悯啊，三个当中我被放到工厂里面去了。事实上当时是很苦，但是后来知道神怜悯嘛。假如我那个时候在一个高等学校里头啊，在大学里边教书的话，那不单单是戴高帽子挨斗挨打那就是神怜悯。当中有一个弟兄，他后来我们听他是说是跳楼自杀的，是基督徒，人很高很大，是同济大学篮球队的队员，一共是90几。哎呀，我说神啊，你的弟兄自杀了，不得救了。结果感谢神，神怜悯了。到后来有一个跟他关在一道批斗的一个人告诉我，谁告诉你他自杀的？哎呀，我说他们都这么说呀，因为我从工厂又调回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谁告诉你他自杀的？他说你再去看看他啊！果然，我跑到五楼去，说他从那个厕所里边，他压他从那个隔离那个房子里边去关在他的房子，他就到厕所去，说他到厕所去的时候，他自己从厕所那个气窗里面跳下去的。他说你再去看看那个气窗。我就才醒悟过来，我回到学校去，我看到那个气窗是中国人那种气窗，你知道的，是当中有两个轴在那个上面好翻的这种气窗，对不对？那么那个窗户开到得只有一半了，对不对？他一公斤90打篮球的那个个子，怎么从这个缝缝里钻出去跳楼下？哎呀，我一看我
认罪啊，我心里边一直怪啊，神啊，他自杀了，他不得救了。不是的，是那些人把他推下去的，在外边大床里面推下去的，而说成他是自杀。所以我们任何人不敢说某某人得救，某某人不得救， no， 不能说，因为我的名字在不在生命册上，圣灵和我的良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所以个人拿圣经的话来对照自己，我对号入座，那一个下个礼拜讲，好吧？我接着来，因为我会讲不完啊，讲不完。然后我们再念下去啊，再念下去，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啊。他死的是像罪死，是吧？这个呀，这个罪是指耶稣替我们负担的罪啊，耶稣没有罪啊。啊，耶稣没有罪的，所以他死是像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这个罪是你我的罪，耶稣担当在他身上，所以他死的时候是为罪死，是为你我的罪。耶稣没有罪的啊，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然而，下头第八章第十一节很重要，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清楚吧？所以你心里边有没有圣灵啊？当然有。为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他们讲清楚了，你们既听了那真理的道，就是得救的福音，既信了基督，就受了那应许的圣灵作为凭据。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你去看，对吧？你信了基督，那听了福音，得救的福音，信了基督，你信了基督，就受是被动的啊，那个圣灵不是你求的啊，哎呀，我要求圣灵，这圣灵听你的还是你听圣灵的，对不对？你听圣灵的，不是圣灵听你的，对吧？所以圣灵是神所应许的，你是接受，所以说你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凭据，你里头就有灵，你里头就有灵，你里头有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的，就是借着住在你们心里面的圣灵。所以你里面有圣灵，你必死的身体就能活过来。好，我们祷告。我夫妇，求你把自己的话拨开，分给我们个人，无论是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有什么需要，你按照我们个人的需要分配给我们，是吧？在这里我们也特特的纪念普天之下逢灵云聚集的同心合意一道向你祷告祈求的，无论他们是几个人在一起，或者是他们在教会有形的教会里，主啊，求你祝福恩待保守他们，像祝福恩待保守了我们一样，主啊，求你把你的话同样分给大家，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